这边还有一次啊，
这边有人坐吗？
这边还有一个，这边还有一位。
从前百姓在立位于祭祀职愿以下受律法，倘若借着职愿和立德完全，又何用另外心情的祭祀，照麦祭洗的等次，不照哪一等次呢？祭祀职愿既已更改，律法也必须更改。然后我们再看第20节，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启示义，至于那些祭司仍不是启示义，只有耶稣是启示义，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的事绝不后悔，是永远的祭司。即使启示义的耶稣就做更美之一的重要。然后我们看第8章，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，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已经坐在至天上至大者宝座右边，在圣所，就是真帐幕所执事。这帐幕是主所知的，不是人所知的。然后第6节，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，正如他做更约是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。第10节，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的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，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都必认识。然后我们再看第9章第11节，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，也不是俗工这世界。第14节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暇无疵的献给他的血，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心，使你们是否那有生神？为此他在新约的中保，既然受死除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了应许的产业。然后我们再来看26节，如果这样，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，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切一次，把自己显现为祭，好除掉罪，按着定命人人都已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像这样基督一次被现担当了许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与罪无关，乃是令人震惊。好，我们是圣经，我们现在一同继续来看希伯来书。我们说过这个希伯来书呢，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别的书信上没有的，在新约书信上就讲到我们主怎样是大祭司。那这一次出现在希伯来书里面好多次。那么我们说过希伯来书呢，从1章到10章特别给我们看了儿子，神怎样借着他的儿子来响应。那么从11章到13章，就给我们看见这位神的儿子怎样率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。不要忘记这个是希伯来书2章里面的话。所以希伯来书可以简单就分作这么2大段。那么论到他的儿子，那么1章、2章是说到他的身位，所以1章给我们看他比天使高一点，高，他是远超过天使，他是神的儿子。 那么到第二章呢，他比天使微笑，然后呢，他为我们成了救赎。那么他道成肉身，同时呢，他要为我们钉十字架，然后与许多的儿子进入。所以关于基督的身位，很清楚的交代在第一章、然后从第三章到第十章，给我们看到基督的工作。那他的工作有两面，一面是说他在地上的工作，另一面是说呢他在天上的工作。当然，因为这一卷书的重点是放在他是我们大祭司，所以写希伯来书的人就把许多的篇幅就放在后面。那其实呢，在圣经其他的书信，尤其是其他的书卷，尤其是新约，那关于基督的工作，他怎样为是神所差来的，而我们的使徒，他一再说他要完成那差他来的意思。所以他所求的荣耀不是他自己，乃是为着求那差他来的荣耀。所以如果说大家读约翰福音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他其实就是神的使徒。但是呢，这一卷书也提到一点，不过有图画很快把它带过去。但是如果大家对于旧约有认识的话，那这两幅画很重要的图画。一面我们说是摩西，还有一面是耶稣。摩西呢是特别说到我们主怎样把我们从埃及拯救出来，从世界里拯救出来。那么特别从此以后我不再做罪的，从此以后世界远远的就在背后。那么这个是摩西怎样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，那当然其中经过很重要的逾越节。那么我们的主就是逾越节的羔羊。那这是一面，但是呢，摩西最多只能够在旧约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的逾越节。那么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是约书亚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。那么大家还记得我们的主当他开始工作的时候，他特别到了施洗约翰那里，以及他怎样的受施洗约翰的洗，然后从约旦河上来。那么不止他一个人上来，许多的百姓跟着上来，所以这是一部很重要的图画。因为约书亚，耶稣呢，实际上是一个字。那么新约的耶稣就是旧约的耶稣啊，旧约的约书亚就是新约的耶稣。所以我们的主呢，是让许多人知道说，他事实上就是约书亚，他要领他的百姓得着永远的产业，进到迦南的安息。所以这是两幅的图画。那么我们看见，事实上这就是我们的主，他不光为我们死，他不光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不光流血。那么同时我们也看见约书亚怎样从水里是约旦河上来，然后所有的以色列都是十二块代表，十二块石头所代表，就埋在水里面，然后他们就捡了另外十二块石头，就带到迦南，这就代表死而复活。所以我们就要进迦南和我们主死而复活发生联系。那么然后呢，进到迦南，最后呢就达到了这个国度的安息。所以这是两面的工作。所以从这两面的工作，一定要记得，如果光是为了解决罪的问题，那么只要脱离埃及就好。但是不，今天我们还要进迦南。进迦南的意思就是我们还要长大，不光生下来就好，不光得救上天堂就好。所以希伯来这书还是告诉我们要竭力进到完全，那意思就是说要进到成熟。那么这个就是第三章。第四章给我们看，我们用图画给我们看，我们主一面是摩西所遇到的，一面也是约书亚。所以大家如果明白旧约的话，那么这种图画是很清楚的。那么所以最后呢，说我们应当竭力进入这个安息。那么在经历上是怎么做的？所以下面给我们看和主做大祭司的关系。我们的主今天已经升到天上了，那我们这些人呢，我们像保罗所说的，我们应当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。所以我们什么也不要做，我们应当卸下我们自己的功，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我们自己放在祭台上。那么现在你看见我们的大祭司，他手里拿着一把刀，就 是那个两刃的利剑，而这个刀呢就是神的话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怎样能够进入那个安息呢？那么路非常的清楚给我们看见，是那个神的话像两刃利剑，那么这个刀呢是在大祭司的手里。那么当神在我们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他就能把我们的灵魂分开，因着灵魂分开，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这个魂就不在乎了。因为我们的魂的在旷野的情形就是魂流荡的情形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如果我们真的能知道什么是属灵，什么是属魂，那么十字架就能在我们上做更深的工作。那么渐渐的，十字架就除去那些不应该有的所有主亚当的，就把属乎基督的就更多的组织在我们身上。那么很自然的，你看见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就好像与主同父一格一样。那么就像主所说的，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，我们这些被劳苦当重担的人来到他面前得安息，那个平安是赦罪的平安。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负他的额，如果那很负他的额，就是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祭坛上，那么然后呢，就像主所说的，他说他的心里如何谦卑，他就使我们心得着安息，使我们的魂得着安息，从一个安息进到另外一个安息。感谢主，摩西是借着羔羊的血给以色列人带来安息，从此以后世界不再叫了，罪恶再也赶不上他们，这是安息。但是约书亚也带我们进入内更深的安息，那个就是国度的安息。所以一个安息已经有了一个安息在前面。所以迦南如果根据以弗所书，我们已经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那么根据希伯来书，好像迦南还在前面，那是指着我们成熟来说。所以圣经才说应当竭力进入那安息，还有竭力达到安全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我们很快的就看完了第三章、第四章，到了第五章呢，那么很明显的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一大祭司是怎样的大祭司。那我想我们不需要再详细的去说它了。那么第六章呢，第六章主要的是警告话，那么我们的战士然后跳过去，因为这里面有一段很重要的话是关于圣灵的关系。这个特别是指说有些人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等等等等，那么如果离弃真道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，那这什么意思？甚至指说这些人就不得救。那么这是另外这很重要的一段，但是我想我们暂时把它跳过，因为根据这个希伯来书的这段文你看得很清楚，从第五章第十一节那么论到麦基洗德，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理解，因为你听不进去。那么这些话呢是单良人听见，那么对于这个对于吃奶的人就觉得很难，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特别岔出去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应当可以吃干粮，如果你们吃干粮了，那么希伯来书的话对我们就是很重要。所以我觉得这次我们再解读希伯来书，你会发现和我们读约翰福音或者读罗马书会不同，因为无论如何希伯来书的确是干粮，尤其是讲到麦基洗德的等次，写书的人已经说了你们听不进去。所以实在说来，这卷书呢普通不容易，实在是不容易的，除非你真的有心，而且真的成为一个吃干粮的人。所以下面告诉我们说，竭力进到完全，不要一直停留在幼稚园的时候。所以特别说到要离开基督道路的时候，所以我想这一段的话呢是勉励的话。那么然后最后呢讲，最后还是讲到是二十几个做先锋的耶稣，即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大祭司，就为我们进入了幔内。那么所以又勾回到麦基洗德，所以这个转了一个弯又回来了。那这个弯我想我们特别留到我们今天下午，那么解决一些问题，我们要回答一些问题呢，这一章是很重要的，因为这一章是勉励， 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为什么写书的人